解读最新北美财经，放眼环球经济行情，股市、汇市全方位追击。金钱永不眠。
OK， 欢迎收听2016年啊一月份最后一次的《金钱永不眠》节目。那今天有我台长，还有 Alvin， 你好。
嗨，大家好，Dave 台长你好。
那么
今天虽然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一月份最后一天，但是
对
大家能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是二月份了。
对，但无论怎么样啊，市场在过去一周其实变化还是比较大。但是这整个美股来说啊，但是也不单只是美股，在亚洲也是那个波幅非常的大。但是好像各大的媒体占据这一个比较重要的眼球啊，吸引很多眼球，不是市场的变化，而是索罗斯出来说的很多的一些说话。因为其实索罗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80几岁了。那他基本上在过去这10年当中的话，也甚少在公开的场合上面来做一些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些看法，或者讲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甚至是自己的投资部署，这其实是很少的。
其实他之前对之前一次就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大众的媒体前面就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话，其实就宣布他自己退休。
对对，我们去年的节目《金钱永不眠》是有一期是介绍不是介绍，而是说致敬
总结一下
对，总结一下他的一生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事情。
他就说完退休潜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突然间跳出来，就突然间又说一些这样的话，那么就整个就感觉是波动了一下市场的一个神经，特别是亚洲那方面，特别是中国内地，还有就是香港的市场，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对，就是特别是九七九八年，就对索罗斯这个人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留下来。
因为索罗斯的话，他现在目前活跃，你说他活跃，他也不是太活跃，但是他就现在基本上就以自己的那个索罗斯的自己家族的基金为主。以前他有什么量子资金、泰国资金，很多不同的基金，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只剩下自己的这一个家族资金。但这个家族的话，这个基金不是一般的基金，它是对冲基金。那对冲基金的话，基本上就涉及到很多的投资特别是在期货市场做很多的外汇很多商品期货方面的一些买卖。那现在虽然他出来说很多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对基金的操作可能也没有太这些年纪都在这边，对吧？可能后面其实有很多人帮他工作，但其实他当然也是自己的一个基金的代言人。其实你知道他的儿子这个索罗斯他自己，这个 George Soros 他自己的儿子，他有一个对冲基金的办公室，在上海也有，在香港也有的。
对，
所以这一次在一个论坛上面发表了他对于自己的投资的部署，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解读一下
对，
基本上他的这一个解读我们先说吧。他说了那四样的东西，他说他的基金做四样
东西，核心内容有四样东西。
对，这核心但第一个的话，他是说他要做空中国，第二个是做空美股，第三个是做空亚洲的货币，那第四个是买涨，就看好这一个美国国债。那有这四样的不同的策略。那首先我们先看看索罗斯过去他的历史吧，回顾一下我们不要说太远了，因为其实他的经典战是在1994年一夜之间追击这个英镑但我们先回到比较近期的，是在2011年当时候的欧债危机。那其实当时候的欧债危机的话，是对一个欧元，就是欧元这个体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在外汇市场。那其实当时候索罗斯的话，在那段时间也是像现在这种情况，约了很多的对冲基金或者一些大的一些的资产管理的一些机构出来然后就商量一下对策。那当时候他给出了一个信号，是说他要做空欧元的。那当时欧元的话，对美元就一欧元大概是在对 1.15 到 1.2 左右这一个范围里面波动。那当时候他就说，因为欧债危机的出现可能导致了 这个欧元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有机会会崩溃，所以说他会做空它，目标价可能会对一算，一算的意思就是一欧元对一美元是这样子的。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美啊、欧元的话是有一点波动，但后来是走了一个大的升浪，最高的位置去到一欧元的对1.54美元这么高的。我们就回顾了这个小的事件啊，那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是我们经常会认为啊，一些大的投资家，而且是这么狡猾的投资家的话，他什么容易给你暴露出他们的投资策略吗？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里。
其实索罗斯跟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的股神巴菲特呢，在国人心中呢是两个极端来的。
啊，对。
一直以来，巴菲特呢就是很强调价值投资，就是你买入一个公司的股票，就是成为就拥有这个公司的一部分，然后就长线的就陪着这个公司去成长发展，就这种概念的。
就
索罗斯呢，
很正面啊，
对对，
正
很
派
正能量的。索罗斯一直以来每一次经典的战役，每一次就在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这个印记的，都是他这种就是嗅觉很灵敏的，就发现有什么地方有危机的时候，他就进去踩一脚的，这种趁火打劫的这种战役的，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典型的两个极端的人
像不像武林小说里面一个是正面的少林功夫什么拳啊，一个是像九阴真经那种 那种门派的很阴的很邪的，但是他的力量就非常的大，就影响力也
对，
是很大这种
但是就我们就想说的，就是像索罗斯这种，他本来就已经大家知道他是这么狡猾的一个人，他真的要做。比如说做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产品这样子，他会不会在他没有刚开始做或者是在计划的阶段就跟大家说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其实他说的话，其实说真的，他说的那些东西的话，在目前你看的话都是正确的。所谓的正确的意思，就当然不是你
已
今
经
天
发
做，
生了吗？
因为已经发生了，
对。
对吧？那如果他说的这个东西是发生在可能半年前啊，一年前，他这样子敢走出来跟大家、跟投资者、跟大众这样子来分享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
对，那而
那
且
现
就
在
是，
就他是很厉害了，就说更加厉害的一个人了啊，对吧？
而且就是索罗斯在1798年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空这个港股或者讲港元的呢？他那个时候也是分三步的嘛，他第一步是先做把港股恒生指数给拉高，然后第二步就是开一个期权的空单，然后第三步才是他自己出来，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出口术嘛，他才出来讲话，我做空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大家才说才知道，然后就他是希望有一种跟风的这样一个效果，踩踏的效应出现，才最后达到他要的那个效果。那么这一次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
或者我们逐样分析一下，他说的那四样东西，我们逐样分析一下。那首先第一我们先说说他的那个资金量嘛，因为有些后来有些报道就是比较接近索罗斯家族基金的人，就大概知道了应该他的那个总资产值呢大概有200亿左右吧。就美元来说的话，那个资产级在活跃啊，那它可能配置方面的话，可能有10%左右是在亚洲方面啊，因为他们都不会所有东西都投资在同一个地方，
那
对
肯
吧？
定。
那有10%的话，它可能就只有就大概20亿美元
美元。
在亚洲市场。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已经有两种的做法了，第一个是做空中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做空亚洲的货币。那如果它亚洲市场只有10%的话，20亿的资金到底在整个市场有多少影响力呢？第一个可以想，那当然了，它有号召力啊，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其他如果崇拜它的或者相信它的一些基金去跟风，都有这种机会。
对，他
但
这个也是他的一贯
对
的伎俩，
对。
就是他会去连同其他的基金一起去做的。
那我们先看看，如果先说做空中国，首先从方法来说，你做空中国反在国内做空中国，应该对于索罗斯来说应该不太实现吧？那他能够做空中国，只能够在新加坡里面的 A50 的期货指数咯。 对吧？那 OK，那如果是这一个算的话，那它现在是我们是不是大概2700点啊？那现在是2700点嘛？啊，它出来说的话大概是2700、2800左右。那如果它说已经做空或者它开始做空了，那下面有多少呢？还
就
是
是
是
如
对。
果单纯说 A 股的市场来说，它做空 A 股呢，我是相信的。就是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基本面不好，然后其实就所有情况都
不
其实
太
都
利，
对不
对，
太利好。那么那下跌是肯定的，它做空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A 股的下跌，就中国股票市场的下跌，是不是因为它做空而下跌呢？其实我觉得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
的。
者会不会他说一出来说要做空的话，跟着市场就一窝蜂的去做空了？根本，
也
这
不
个
会，
不会吧？
哎，对的，也不会，
对
因
啊。
为其实中国的股民呢，也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的，就已经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了，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你就跌吧，我就不卖，
好，
所以就
那
成交量是一直下跌的。
对，所以说他如果就算能够做空的话，就算他这种外资基金的话，大部分的能够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在新加坡的那个交易市场，直
对，
接
但
就
是
做，
掀不起什么风浪，我觉
对，
得。
直接就做 A50 那个指数期货指数。好，第二个去到亚洲货币了，要回到亚洲货币，其实亚洲货币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一直都在跌。因为当然了，这个跌势的话，除了是美元的升值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像日本这种，其实带头的话是日本的，日本这个大的体系开始在贬值，开始在贬值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像韩国泰国那些的话，肯定要像大家的跟随着一起来贬值了，不然的话你就失去了那个竞争力，对吧？所以说他们几个因素。造成的话，那当然，那种货币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实回去看看，已经跌幅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他说他是索罗斯说他要做空的话，是对的，但还是回到那句话，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一个就是时间点，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相比股市来说，他要在汇市上面去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股市大一点。相对来说，就针对中国，比如说中国的股市，还有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它对这个汇率产生的影响，我觉得稍微会大一点。因为其实外汇市场很多就是套利啊，或者是就是短期的这种炒家在游资在做这种操作，就这种呢，很容易就受到短时间情绪的波动去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索罗斯呢，在股市和汇市联动上面呢，也是算是他的一个惯用的招数吧。
肯定。
他通常做空一个地方呢，他会通股市跟汇市进行一个联动双杀这种感觉的手法去做的。
好，那我们回到第三个我们比较接触的相对多了，就是美股了，美股跟美国国债。那你先看看美股这方面他说他做空美股，那做空美股，那当然你是看什么时候来做空呢？那如果你是不要说再太远了，就过年前，就是2015年的12月份开始做空的话，你到今天为止，你的盈利也是非常的可观。对吧？那现在如果是在下面现在才进入市场来做空的话，美国现在刚刚已经宣布了维持那个利率不变就是上周刚刚宣布的。那它维持不变，其实我们现在又回到美国加息这个问题带出的信号其实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它不加息，不继续的第二就今年第一次加即12月份的时候第二次来加的话，其中考虑一个因素是环球。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一牵扯到环球的话，这一个议题就很广很大很多问题。环球问题现在欧洲有欧洲的问题，亚洲也有亚洲的问题，中东也有中东的问题。那如果它每个地区都要兼顾的话，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算环球真的是安稳复苏，而他们就达到那个加息的条件？好像在目前来说很困难哦。
还有就是，就除了环球市场的一个萎靡之外，还有环球的经济增速放缓之外，其实美国所谓的 国内的经济复苏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乐观，所以就是美联储就是他一月份宣布不加息，其实就是安抚市场的一个姿态吧。
嗯，
就其实市场理解或者预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后来就公布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测，也是大家认为算是鸽派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嗯，好，那现在都说了他们不加息。那当然其实从我们不要想太多，只是从一个12月份才加过息，这么快一个月左右又说加息其实呢是抛开所有东西的话，就你就知道可能应该这么不会，
就可能性非常低的。
对，
但是这个结果出来虽然符合了市场的预期，但是最后市场是用脚来投票的。
对，
他宣布当天只是短暂的拉升了一点点，然后马上就掉头往下走了。
嗯，最重要就看市场什么是揣测这一次的一个加息，因为加息你可以说是好事也可以说是不好，看市场是怎么样去揣测它。
因为接着下就公布了不加息以后，接着出来的数据都不好嘛。
因为你看看现在加息前的那几天的话，其实当时候的美股已经到了 18% 左右，就从那最高的时候到头那一点已经差不多 18% 了，就跌幅啊。那如果再去了再跌的话，已经进入熊市了，可以叫做从技术上面可以叫做是熊市。那到底美股这没有这么马快就要进入熊市呢？这个真的我个人我们在这好像两节前的节目有大概探讨过美股要股灾熊市的一些因素好像目前没有太明显。
嗯，但是就是反正之前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以后呢，这个星期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星期其实算是在一个支撑的地方算是站稳了
啊，技术上的反弹，
对，
一句话
反弹了一点，算是，但是其实也是不算是很明显的反弹。
嗯，
就相比之前的调整来说，就是无论从交易量或者是反弹的点数来说，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翻转的一个趋势嘛，只能说是站稳。我个人觉得只能说是站稳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星期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你还记不记得就说了有一张图表不是把这个今年一月份跟08年的一月份
来对比，对。
对比这个指数的走势是非常重合的嘛，就是在一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其实当年也是站稳了一下。那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大家要真的小心一点，二月份。
对，那我们现在又回到巴菲特回到那个索罗斯的那个言论。
对，
那如果他现在才去做空美股的话，那肯定他就期望美股就可以有进一步的大跌，
那就真的是熊了。
那熊的熊市，而且应该算是一个股灾了吧？
对对对。
那如果又回到我们之前说了，那如果目前没有太多的一个因素能够导致股灾的话，那是不是索罗斯他说的啊？他虽然方向是对，可能他的时间点其实并不是现在呢？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宿命论的，这个通常是七年一次。
这个是近这30年左右，就从1980年开始，
这个
是有这种
很准的哦。
啊，但我们过了七年了，现在是8年了，第8年，但也是差不多那个临界点了啊，就到那个临界点。那所以说会不会有这一种的出现？那目前来看的套没有太明显，除非是黑天鹅事件啊。但回顾08年那一次啊，就比较近的这一次的话，它也不是一睡醒一天晚上就马上就有这种东西啊，因为之前有太多的泡沫来看得到，有很多的全环球或者美国很著名的公司都开始相继的倒闭，然后就慢慢的引申了整个金融危机的一个爆发。那目前我们到今天为止看得出来的个危机的话，就是一个上次有说了比较叫石油方面的造成了一个譬如说高风险债券的市场怕有个爆破啊，像那种东西如果真的是爆起来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金融的危机，那肯定的。那如果我们又回到索罗斯最第四个言论，其实跟美股是很相关，就关于他要买这一个美国国债。那到底到今天为止一月底，美国国债十年，我们通常泛指十年的美国国债啊，它的回报率现在只到 1.9 多，就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现在买一个美国国债十年期的，那你的平均的回报率每一年大概就是 1.9 左右。那 1.9 的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回报啊。那一个比较低的回报代表的市场其实比较追捧这个美国国债。那也有很多的避险的资金也好，或者是在市场上面都有很多的一些热钱啊，都去买这个美国国债。 好，那所以其实从他索罗斯说的话是正确的，因为你的回报率低的话，在债券方面你的价格就会高的了，啊，所以说你买它都会升值。那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例题啊，他是对的，他说的是这个做法是对，但只是他时间点在哪里，还是那句话，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来的，
嗯，
就是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一般来说国债市场就上升的吧。
对。
其实都是这样子，它其实只是把一件事情把它分开两件来说，可能就是一般投资者可能未必就那么熟悉这方面的内容。
嗯，那如果按照他现在的所有的做法哈，如果真的是按照他的剧本来发生的话，那我们相信有一波真的是我们目前都看不到的很危害性非常大的一些泡沫将会要爆，这才会有他所谓的一个策略出来啊。好，那说了这么多了，那我们先看看他的那个用意在哪里啊？那通常，打个比方，如果我自己在做，如果我做了以上那种动作，我想有人，我要把我所有的那种仓位我要平掉了，那是不是要人来跟着我去做，好让我去把一些利润锁定，或者从一些仓位平掉，或者是说等打个比方，我买一个股票，好，已经很高位了，我想放掉它，那我肯定做的一个动作就继续的说它的这个股票价格一定会继续好，这个公司一定好。等大家去买的话，我当然就放了，对吧？那
其
会
实
不
就是
会？
做，当你做多的时候，已经做够了，就出来唱多，然后就等别人来接货。然后当你做空的时候呢，当你已经空够了，
对。
你就唱空，让别人出来卖货给你接，给你
你就
买
平
货，
仓啊，你就
平仓。
平仓这样子了。所
对，
以也有这，我个人觉得比较大因素有这方面啊。因为以
对。
他个人的记录来说，如果是巴菲特来说的话，那可能就另外一个故事了。如果巴菲特说我现在要把一些股票要调整了，我要买美国债券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反而就警惕性，我个人觉得警惕性就要大一点。
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应该能判断，就是当索罗斯出来说的时候，就他肯定不会在他做这个投资计划的初期的，大家都已经能理解，就肯定已经在末期，他才会出来说这些东西。但问题就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们私下也说，我跟Dave 说了一下，就是刚刚结束的上个星期的一个市场。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日本突然间就是没有什么预料的情况下，就出来公布了它实行负利率。这个其实就刚刚人民币或者是一些亚洲的货币有一点站稳的迹象了。那么港币也是回升了很多，但是日本突然间出来搞这个负利率呢，就很多人觉得这个会不会在背后插了一刀呢？现在就是。亚洲的一篮子货币其实也是面临着要往下再调整的一个压力呢，你觉得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负利率，它现在日本搞的这一个的话，是随着欧洲了，因为欧洲不是量宽负利率，那它现在又跟着做，但其实在日本像现在它这样子做，它的资金拿出来做的话，大部分它会买自己的国债，通常是做买国债为主。那买国债的话，其实它除了自己的日本自己国债，它最象性是谁？当然是他的大哥了啊，美国。所以美国的话，它将会有大量的资金也会去追捧这个美国国债。那美国国债继续的上涨，当然也牵扯到这个美元的一个货币的这一个价币这个汇率。那如果美国的汇率的话继续的上涨的话，那对于亚洲货币来说，可能有进一步的下调的这个压力，
对，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就回头了，回头就好像也印证了一点点索罗斯，哎，他好像他所谓的这个做空的言论还是有余波。
还是有一定啊。那当然，可能从他的那个层次的话，他收到的消息，你就不是普通基金和普通投资者能够接收到了吧？都有这种可能。但日本这种负利率的话，其实它我们在过去2年的节目当中都说，它的效果可能没有美国这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货币，美国的成功是因为美元的那个统治地位，全世界都要用它。 那日元的话是不是的？它还是一个算是世界上的货币，但它只是一个比较地区性用的比较多的其中的一种。好，它现在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当然就是去旅游了。刚刚公布了2015年全年到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要比2014年翻了一倍。旅游业啊，马上
这个
受惠
其
就是
实
旅游业。
也有其他人在帮忙的，觉得，
那当然了，这个
就
当
按我理解，香港也帮了一点忙的。
香港是涨了60%，60%
香港涨了60%。
就去那个日本旅行，
我以为是中国人去香
不
港，
是，
就国内的去香
不
港的
是，
涨了百分
国
之
内
六
去日本的话，2015年比2014年涨了一倍
十。
啊，所以说最受惠就是它。那如果你说作为一个出口型的一个国家的话，当然是有一个帮助，但问题是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那这样子它币值大量的贬值的话，会进行一个我们叫做入口型的通胀，因为它买的原材料就变贵了，那所以它的经济实体经济的话，你说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没，是有一点点的效果，但没有真的理想。如果真的理想的话，它也不会实施这一个负利率。
其实说大一点，就是全世界其实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就最后就只剩下这个办法，包括欧洲，包括日本也走这种印钱的策略走了很多年。其实美国也是，对不对？美国只不过他只是现在觉得也差不多时候要停一下了，所以才停下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是在有点在养羊的感觉。他什么时候来这个剪羊毛呢？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反正的话，美国其实当时候中国在之前一直都在买美国国债，特别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它美国不是大量的发行钞票，然后它的也有大量的去买这个国债。那其实当时候的话买的话，说真的也不错。但最近的话，其实中国是在过去2015年其实是抛售了很多美国国债
减持，一直在减持。
的。好，其实中国政府是赚钱的。你看，美国当时候2008、2009的时候，那个人民币不断的升值，美元不断的贬值，就买便宜货。好，现在美元开始升值了，好，那开始回到那个我们叫升值的周期，那我们就把一些债券美债开始的抛售咯，哈，那就由谁去接啊？那当然是日本去接咯，欧洲去接咯，对吧？所以当然了，这个赢家的话，其实还是美国是最大的赢家，这是肯定的
对，这个就是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对，
因为
好，
游戏规则是在他
没
手
办
上。
法，因为它美国的核心利益其中一个就是保护美元的统治地位，一定不能够动摇的嘛。
这个呢，还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以前呢，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或者30年，世界两大的霸主地位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石油。但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石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之前我们在群里面发了一张图片，就是说石油现在比蒸馏水卖的还要便宜，一桶石油的价钱其实已经便宜过一桶蒸馏水了，就同等容量的，同等体积的。那么现在其实就石油的霸主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了，我觉得。
那可能周期性吧，应该是这样子说啊，因
你觉得
为
还会周期性的回到一个霸主的地位吗？
你说霸主的话就很难说，因
因为
为
像
你像
因为
美
像以
国，
前是美
你
以
看。
前是石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美国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花了很多心思在中东搞局，就是要控制这个资源在很大部分在自己手上。
因为石油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已经超出了经济的一些行为，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啊。那政治因素的话，那当然可能像你看现在那个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啊，还有伊朗啊，都和中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紧密。那当然以前沙特跟美国的话就是好朋友，对吧？油走嘛，跟美国肯定是一个好朋友。那现在的话，他就靠中国，因为什么？美国你自己都拿一些页岩油啊，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希望能够减轻这一个中东在石油方面的一个控制。因为美国的很多的石油商其实美国的话最大的两个就比较大的板块的话，一个是石油，一个就是金融板块嘛。 那他们两个的话，其实都是犹太人控制的。好，
嗯，嗯。
那犹太人控制的话，当然中东的利益有相关，他们就是这是历史的原因了。
说到历史的原因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觉得石油已经就像有点像很多年前的这个煤炭了，就是已经，因为现在石油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价钱再回到很高的一个位置，它有很多就替代品会出现，就页岩油这些它已经成本是已经做到其实有资料说就是美国的页岩油其实它的成本已经可以做到40美元以下。那么你石油就油还有什么资本再往40以上走呢？
如果你
这
说你
个
要
伊
回
朗又
到，
出来，
如果要回到，你说要回到大概100块一桶或怎么这，短期里面应该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一次的下跌跟2008年那一次是不同。那因为2008年，然后2009年有个 V 型的反弹啊。那现在的话，因为美元也可以已经重新回到升值的一个渠道一个周期，好，因为美元跟石油也是很相关的，因为这种美元的如果汇率比较低的话，那当然这种商品就会价格就相对的高，那现在美元又强势了，那这种商品的价格回落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经济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还是供应的问题，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石油的需求量，除了美国是最大的话，第二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的需求在过去也是那个需求量也是大量的减少。那如果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周期性，有机会会恢复一个比较正常，比如说50啊60啊那种水平的话，如果你像现在"一带一路"一个继续真的能够搞起来，做很多的基础建设，搞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建设方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石油的需求量也会重新的、慢慢的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那么
这
我们
是我自
就
己，
拭目以待。
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当然你要回到以前你说霸主的地位的话，可能就很难说。但是你如果
对，
正常化的一个水平的话，回到50、60的话，是我个人觉得的话，未来就算今年不行的话，明年都还是有机会的。
对，就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就以前是美元加石油的一个霸权，现在就已经把石油给踢出去了。只剩美元霸权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在石油这一波往下走的行情里面，其实美国也踩了很多脚的，
因为
就
我们一直在说那个石油的话其实现在用油量最大还是工业用嘛，因为我们开车用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少对整个的板块来说的话，那如果工业你没有其他页岩油，除非是完全的代替的话，除非是有这种现象出现，不然的话，石油还是因为蕴藏量现在还是很大的，在整个地球来说，
就我没有说是摆脱，就不，大家不用石油因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产品都是石油的衍生品来的，这不可能摆脱石油的。像煤炭，它现在还要再用啊，很多地方还要再用煤炭，只不过就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霸主的地位而已。
我们就拭目以待，或者我们要看看美国的那个大选，能共和党跟这一个民主党的一个斗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共和党的话，那个背景比较在石油啊，还有金融方面的。那如果他们能够取胜，那会不会是又能够这种军火商啊，还有那些石油啊、金融啊，又回到之前那个光景的一个年份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因为现在初选大部分开始了，那个共和党的初选，目前排名第一还是那个 Donald Trump 啊，这个特朗普。但特朗普如果
这个
真的
语
能
不
够，
惊人死不休的
对，如果
一
他
个
真的出来，我个人觉得可能就共和党没得打了，可能真的是要输给这个民主党因为希拉里的那个名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口碑还是相对好。那如果你的共和党你胜出来的不是特朗普，是其他人的话，我个人反而可能跟民主党还是有的拼一下。但如果是特朗普出来的话，就麻烦。
对，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特朗普就真的不太靠谱。如
对。
果是共和党有其他候选人的话，我觉得换一个政党执政的，就是概率还是不低的。因为看一下我们身处的加拿大，其实也是，就是已经过往的2届，由一个政党去执政，其实出来效果可能国民都不是十分的满意，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所以就是有一个要换一帮人试一下这种感觉，其实也在的。所以就
那
是
选民其实通常都是现在在近这几年呢，你的口号一定要一个字 change， 改变啊，你有这个改变的话，你是比较容易的得到一个选民的支持。
嗯、但是千万不要特朗普。
很难说。我说民主党那个共和党，如果是特朗普的话，真的很难说，因为现在支持率目前最高是他。
嗯
嗯，好，我们下周继续。
好。